我们进行第四讲，第四讲叫奉献。那么再来一个副标题，就是翻译与国际，翻译与国际，奉献也就是翻译与国际。我们先读一处经文，立位记第一章，立位记第一章一到九节，我们找到以后大家一起朗读，立位记一章一到九节，请。找到了吗？立位记，摩西五经呐，立位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请读。 这个牛呢，在原文希伯来文是公牛，不是，是个幼牛，就是小牛犊，懂吗？小牛犊啊，那个翻译的时候没有翻出这个牛犊来，翻成个牛。这牛实际上是这件事情，我不懂希伯来文，但是我请教过懂希伯来文的人，我请教这里头这个牛是幼牛吗？他的答复说，没错，弟兄你说的对，而且告诉我从哪儿本哪儿本的圣经里头这个查出来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个一到五节，那个利未记一章第五节说的公牛，那个公牛或者牛是牛子，就是牛的牛犊，这是根据什么呢？而且他告诉我了，是根据中西西，就希伯来中西英有这么一本对照的圣经，那本圣经中西英又有中文又有英文又有希伯来文，那本对照的圣经说这个牛是个幼牛，就是牛犊。既然是牛犊，就是家里养活的，是不是？家里养活的牛犊，那么必须要求你要献的时候献这个牛犊，献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残疾，一定是圣洁的，瞎眼的，瘸腿的，不可以献上。那么既然家养的，那么就是说可以说这一家主人要有这么个幼牛，这个牛犊，把这个牛犊是他家里一把草一把料把他养大的，整个的希望都在这个牛犊身上，将来这个牛要长大了可以给你种庄稼种地出力气，就把它卖掉了也是一笔财产。所以主人的希望最疼爱的是这个住在他身上，现在神说要把这个献上。献的时候怎么献呢？要献牛犊的时候呢，要把它牵过来，要按手在牛犊的头上，两只手按在羊头上，把这个牛头上，是你按手什么意思呢？表示认同，就是这个牛一会儿把它杀掉，这就是我和这个牛联合起来了，他的死就是我的死，把他献上就是献上了我，是这么样一个含义。按照手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要真把我自己献上我杀了，这还说啥呢？这不就没你了吗？所以呢，你献上牛犊实际上就献上了你自己，是这么样的。一定要圣洁没有残疾的，这是圣经的要求。然后呢要亲手杀掉。各位，当你要献牛犊的时候，把这牛犊牵过来，先按头按手在牛头上，然后亲手杀掉。这亲手的俩字是不容易杀的，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像轻描淡写的，可是你知道亚伯拉罕当初听见神的声音要把你那个独生的子那个以撒献上燔祭，那个以撒一声没吭，带着仆人就上山，到那儿翻到你看一看，那个孩子就说了，爸爸，每次献燔祭还都有一头羊，今天献燔祭怎么没有羊啊？要是我是亚伯拉罕，假如是我的话，我的儿子一说这个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说孩子啊，咋没有羊？就是你呀、啊、要我把你献上了咋没有羊啊？但是亚伯拉罕都不肯，把仆人放在山底下， 让人以撒背着柴火放到柴上，你看看以撒这个表现顺服，没圣经没说他叫唤，也没说他从柴火蹦下来，没有，让躺下就躺下。正在这时候，亚伯拉罕动手要陷他为番祭，亲手杀掉，把心所疼爱的东西你亲手杀掉，这个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神所要的就是你心所疼爱的东西，不是神自私，乃是借这个看你对神的心纯全纯一不纯。把这个牛犊拉过来按手在羊头上，然后让你亲手杀掉，把你最所疼爱的东西献上去。这还不算，还有几步呢，要扒掉皮，把这所爱的这个你心里所看重的这个牛犊把皮扒掉。把皮扒掉，皮是我们的人身啊，人都有个皮啊，这个皮就是代表人的一个荣耀，是不是？人今天我们讲这个美，是不是人的外表穿上美衣啊，穿上什么，把自己外表打扮得很像很合体啊，外皮代表一个人的荣耀。扒下，把这个皮扒掉，把你的荣耀扒掉，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去把肉切成块子，把它切成块儿，这换句话叫破碎。把肉切成筷子，是不是一块整个肉就破碎了？这叫破碎，像个这叫破碎，也就是把这个完整的东西，把它经过破碎献给神，不再保留，不再保留，不再是原封原汁原味的完完整整的保留自己，把自己完全破碎。因为这牛就是你，你就是这个牛，你自己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破碎自己，不再保留自己。第三步，然后焚烧，一焚烧，整个大家知道就化归无有了，对不对？经过焚烧化归无有，也就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儿了，这就叫焚烧。追脏腑，那个五脏六腑洗净了，连腿都洗净了，这个就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腿是跑世界的，是不是？跑世界的脏腑是吃五谷杂粮的，也是世界的，跟世界接触的，这个东西都把它经过破碎。这样献燔祭是这个献法，这个宪法预表什么呢？也正好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独特的关系，和神是独特的。神把他的爱子心所最疼爱的，如同牛犊一样，把他打包到世界上来，啊，成为人的样子。这对神来说，对耶稣来说，这已经是把神的荣耀自己存心谦卑，已经都扒掉了自己神应有的荣耀，为了完成救恩的计划来到世界上。这是第一，对主耶稣来说，这是第一次等于是扒了皮。你想一想，一个神成为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我是腓立比书给他做见证，他不以和神同等为什么抢夺，反倒谦卑啊，虚己谦卑，那个原文叫倒空，他把自己倒空， 倒空不是把神性倒空了，把自己应有的荣耀暂时放下，干什么？取了人的形状，不但人的形状还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大步正是耶稣为我们扒掉了第一层皮。主耶稣一生中一共扒了三次，这是第一次，道成肉身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第二次，当人们把耶稣抓住以后，罗马的兵丁戏弄他，给他脱掉了衣服，穿上了紫袍子，咱记得不记得呀？记得不记得呀？是不是？这是在这个马可福音这是在第五章。等到最后，耶稣钉了十字架的时候，也是把他里衣外衣让兵丁分了。里衣呢，大家罗马兵丁研究来分这个里衣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一步一步地完全舍掉了自己，切成筷子，不再为自己有保留，完全把命倾倒，回到我们的缘故。这是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就是献上了燔祭，他就是那个古时候献牛犊那个预表。那么今天我们蒙爱的人，蒙神的恩典爱的人，也被心被恩感，我们也要把自己献给神，献上燔祭。献上燔祭就是把自己全身全人献到神的面前，正如那爱的牛犊把它献上，不再保留，扒掉了皮，切成筷子，完全烧在祭坛上，不再保留自己。是不是？好了，这是燔祭的意思，这是燔祭意思。所以古时候献燔祭，后来到新约时代就律法已经结束，就不再献燔祭了。可是有另外一个祭，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现在打开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有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圣洁和喜悦的旨意。等到新约时代，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再像古时候献那个牛四条腿的牛了，让我们献什么？他为什么一开头来个所以呢？因为上边就在罗马书前边那个十一章以前，神借着保罗写了一系列殷勤诚意的福气。什么叫殷勤诚意？殷勤诚意的人要蒙了什么福气？所以写书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头，所以就是因为上边神的大爱，神的救赎的大恩，这么样的救恩救我们，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劝就是求你的意思，求你，求求你们，干什么？把身体献上，把身体献上，这个身体代表全人全心，不是把你的空架子空壳献上，把你的全身全人献上，正如古的时候燔祭一样，一点不保留自己，把它全体献上。 献上以后呢，献给谁？献给神。当作什么呢？当作是叫成为一个活祭。那么古的时候献燔祭，杀掉了这祭物都死了，今天怎么献活祭呢？这个就是新约的提法。活祭啥意思？就是对你自己来说你是死了，对神来说你是活的。也就是说，你要死掉你自己，你要活在神面前，所以这就叫活祭。你这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凡是这样肯献上的人，神给你肯定的答复，这是一件圣洁的事，圣洁的。正如古的时候献燔祭没有残疾的，是圣洁的，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你献上以后，你肯这样把自己献给神，一定蒙神所喜悦，而且是圣洁的。而且什么？那么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什么叫理所当然？你这么样把自己献上，这个理儿就是这么个道理，就应该这样做，就应该这么做啊！你就应该把自己，你既然承认你蒙了神的大恩，你承认了你耶稣基督救赎了你了，你承认你是神的儿女了，你承认你从神那儿得到新生命了，永生的生命了，这么大的救恩你承认，那么你就应该把自己献给神。正如我们放以上读的加勒泰第二章第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了十字架，那个旧的亚当已经死了，这个死了不是真死了，如果我们真抹着脖子了，那我把砍掉什么救恩呢？虽然你的脖子还没抹，你应该看你是死的，你就算你是死的，因为基督替你死了，基督的死就是你的死，也就等于按手在基督身上，与基督联合，他的死就是你救人的死，他的活就是你新人的复活，不就这么道理吗？是吧？所以我们一个真正，除非你没蒙恩得救，那我们没有格外的要求，你承认你是神救了你，你承认我是神的儿女，那你都应该把自己献给神。原来旧造亚当说了多遍了，以自己为中心，现在你不应该再活在自己的里边，你应该活在神的面前，为神活着。基督替我死，我为我替基督活，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人家替你死，你替人家活，你就应该这样。这有什么？这还用讲什么大道理吗？基督替你死，那你活着好了，你不能说基督替我死，我还为我活，你这个到哪儿也讲不出这个道理，就不是那个理儿。基督已经替你死了，免了你的罪债，你不再灭亡，反得永生了，你怎么还活在你把自己硬邦邦的活在你自己的我那个里头？不对的，不是这个人。为了这个缘故呢，我就谈一件事情，也是真事儿，大家我们都思想一下，这是真事情，真事情。有一位老姊妹，现在据说最近目前的光景不大好，我们不管这个，人家有一段那光景好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很爱主的一个老姊妹，她呢有一天她的丈夫出门让汽车压死了，所以呢交通局管这个交通这方面的政府通知家属来认这个人来，那么司机经过人家东公安人家判断，这个责任是算司机的责任，算司机的责任，那么这个司机应该负全部责任，这样受重刑的， 换句话说，司机应该遭到的刑罚，那就要家破人亡。哎呀，这个司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惹出这么大的祸来，就非常心里战惊恐惧，哆哆嗦嗦的。家属来了，人家有人吧，就是他压死，他们压死他，就他压死的。那个司机一听这个，弄得这更简直是魂不附体，完了完了。因为按照以往的情况，家属要死了人了，让汽车给压死了，人家动不动家属的一张嘴赔我50万，要不我们怎么怎么地，要很重的条件，几乎把司机都得弄得家破人亡，司机还得受重刑。我们那老姊妹因为有基督的爱，人告诉他就是他给压死的，那个司机都害怕战惊恐惧，老姊妹有基督的爱，就到那个司机面前，谁年轻人，年轻人，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安抚他，我不加害于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我绝不就不加害于你。那边政府问他了，一交代责任是什么什么问题，问你家属有什么意见，我们老姊妹因为有基督的爱，这是我什么意见都没有，要求政府把他放了。这件事情都没发生过，压死人还得白压死人，把他放了，一个我的人也活不成的，另外你把他来判重刑，他家里有妻子老少，这家人不是家破人亡吗？我要求政府把他放了。政府说真的话，是真的话，签字就签字。结果这司机就白白白压死了，一点没罚他，把他放了。换句话说，这司机今天蒙到这么大的赦罪之恩，是因为老子没有基督的爱，对不对呀、啊？是不是啊？
是。
所以这个人呐、啊，大概我听说那意思是真事情，不过我加以系统的整理，给你说的是完整的。我听的时候是前后四句，不过我给你整理一下系列，为了你听的方便。嗯，家里好像是除了老丈夫就没有别人，没有了。这人这个老姊妹变成孤苦伶仃了，这司机心被恩感，不是把他放了吗？算他无罪了，惹了这么大的祸，结果遭到的完全如此赦罪之恩，所以司机心里的人大受感动，就来到老姊妹面前去了，说老妈妈，老妈妈，今后我给你当儿子，你的油盐酱醋柴米油盐都由我来供应，你喜欢什么我就照着你的心意做，你不喜欢什么我就不做，今后我完全活在你的面前，专一讨你的喜欢，就这么样给老姊妹当儿子，伺候在老姊妹面前。弟兄们，你说这个人，这个司机这么样做，对不对？大家说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你说成人对，这就叫理所什么？
当然。
所以这个司机今天能这么做，就叫理所当然。如果老姊妹不饶了你的命，你今天就得家破人亡，判你无期徒刑，你妻子儿女老少全家都破了产了。今天你惹了这么大的祸来了，得罪了人家，人家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因为人家信耶稣有基督的爱，所以饶了你，饶了你呢，你就白白得到了赦罪之恩，所以司机心被恩感，来到老太太面前，老子面前，我给你当儿，我伺候你，大家知道了吧？我们听大家判断是这么样做是不是叫理所当然的？ 就是这么个理儿。如果你今天的司机蒙了赦罪之恩了，然后你走人走之夭夭了，不理人老太太的，你死了反正压死了，反正我没有惩罚我，你这样做你就没良心，对不对呀？你就叫不理所当然，你就没有理儿。今天如此在老太太面前侍奉人家，给做儿子如此侍奉的是什么？这个简单事情，这是一个故事，也是真实的事儿。我们拿这件事来思想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我的今天就跟司机一样，我们原来活在亚当里，惹出那么大的祸来，犯了多大的罪，我们都是该死，遭到神的愤怒。神借着他儿子耶稣的缘故，就跟像那个老姊妹，有基督有神的爱，饶了我们一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人从那个咒诅的里边平凡里边把我们搭救出来，我们这人翻过来，你不应该活在神面前，你还应该活在你自己的里边吗？你说得过去吗？各位明白不明白啊？所以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如此侍奉。这不是哪个传道人，凡是蒙恩得救的儿女都应该如此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完全交出来。怎么叫献给神？把自己的原来自己当家的主权，把这主权交出来，交给神，让神管理的。今后我在神的面前，神是老一，我是老二，神说为我的主，我在主的面前我们服侍他，凡事顺服他，尊主为大。把你的主权，我原来是当家做主，是自己当家做主，把这个权应该献出来交给神。这一个全身全人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就叫活祭。对自己来说是死了，对神来说我是活在神的面前，这样我开始把主权交出来，我让神做我的主，管理我的人生，管理我的一切大小人生，一切的命运。比如今年你是30岁，我今后再活七十，比说我活七还有40年，我今后的40年完全让基督当我的家，做我的主，我凡事我要听你的安排。你今天如果像我这70多岁的人，你还不知道在世上还有几年，有几年有几年，把那仅有的点都献出来，干什么？把主权交给神。交给神的时候，什么是主要把主权交出来？原来你自己做主，现在让神做主，要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转换的手续，懂不懂？这就叫奉献，明白了吗？如此释放是理所什么？你奉献了以后，在神的面前有这么一个过程，在身边至少得有一个祷告，有个觉知。神呐、啊，我过去我也不懂得这件事儿，我是做了基督徒，是做了，我做了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虽然我出生得救了，我有生命，我承认我有生命，但是我还没脱胎，我还活在我自己的里边，我凡事都我自己当家做主，我亏欠了你，我今天把权交出来。交在你的面前，让你当家做主，我把我自己献出来，你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最好某年某月每某日，你在身边就有这么个交接的这么一天，那才好呢，在你生命上的一个新的转折。在我们教会里头看见有好多大部分信徒是有生命了，但是到活的还没有过奉献的生活，仅仅得救，但是没有奉献。 没有奉献，他还活在自己的里边，一事当前自己就蹦出来，我来根据我的自己的头脑知识聪明才干来判断的是非，来决定这件事。他从来没有把他自己这个我交出来伏在神的面前，凡事要问问神的心意如何。教会里大部分人是没有经过奉献的人，也很少，尤其今天家庭的教会、农村的教会，求神怜悯吧，合格的传道人也确实不多，所以这份道理不见得都听见过，听了也是不见得能那么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或者你过去奉献过，我们的人是败坏的，奉献是奉献，到某种时候就退下来了，不算数了，也不要紧。你今天听我的道以后，你心里都觉得不对，我对不起神，你应该重新奉献。在我们一生当中是多次的奉献，因为什么？越奉献过一个阶段，当时觉得已经彻底奉献了，可是过了一个阶段，随着生命长进呢，不对，还是没彻底，再奉献，在不断的光照之下，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奉献，一直的我讨到神的喜悦，如此释放乃是说那
理所当然。
弟兄姐妹呀、啊，你不要觉得我奉献我吃了亏了，奉献你不是你奉献啥都不干了，我都交给神了，我就完了，你就不是完了，要你的主权。你奉献了以后，你还当你的医生，当医生当医生，你的人生观中心点变了，我是为神当医生，懂了吗？原来像我一样，我想私人开业叫白人医院，那是典型的，是我自己当家。现在我还做我的医生，我这个医生我是为神而当，我是活在神的面前，我照样当医生。因为正因我活在神的面前，荣耀归个神，人家收红包我就不应该收，因为我给神当医生，懂不懂啊？明白吗？世人都是那样的，都收红包，你是好基督徒，你就不应该多任何多取病人一分钱，你不应该。你这样做，你在神面前就不像神的，不像奉献的人。谁不知道钱值钱呢？那钱还咬人吗？但是你是基督徒，你是奉献给神的人，他的转折点就变了。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应该做这件事，这件事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么你是当老师的，该当老师还当你的老师，你当老师的时候你是为神当的老师，那你就知道你给神做的，那你教的书出教书的时候要认真备课，认真备课，认真修改作业，不要再糊弄人家，糊弄不懂的别在这装懂，应该认真备课，认真修改作业，尽到你100%的责任，因为你是活在神的面前，明白吗？对不对？你就是当保姆也不怕，你当保姆你是给活在神的面前，你是帮助谁家有困难户，你要是个好基督徒，你是奉献给神的基督徒，你这个保姆当起来和别人当保姆不一样，你每月得你的工资是应该的，尽心尽心向主人忠心，尽心的在人家里做，尽到你的力量的服侍，应该。我的弟弟现在得了一种老年痴呆的病，几乎是傻子了。现在神给他预备一个弟兄， 在我对这位弟兄宝贝的弟兄，在我弟弟身边待了三年没回家，三年功夫娶了媳妇了没回家，娶了儿媳妇没回家，儿媳妇生了孩子嘛，到今年没见过孙子，我们就觉得亏欠人家，人家为了服侍我的弟弟，弄得人家里都不团圆，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代替他，跟他商量，弟兄啊，怎么办呢？他说你们不要为难，我是为主做的，我是坐在主的面前，回家不回家小事，只要他叫三叔，只要我三叔得到我帮助，我就好了。你们不要为难，不要为难。这样宝贝的弟兄，他头些时候我的弟弟住在医院里了，他没地方住，弟兄睡在地板上，南方又没有火，睡在地板上凉不丁丁，就这样遭了40天的罪。我们电话里问他安慰他，弟兄，我是为主做的，尽心尽力把我弟弟伺候的干干净净，天天洗尿布，天天，因为他现在我弟弟已经痴呆了，大小便有的时候就不清楚了，那么样他也是人家当了保姆，他当然他叫保父呢，对不对？人家怎么样忠心心尽的活在神的面前，这样保姆虽然他挣了工资，在神那儿看他是活在神的面前，神要报答他，神要报答他。所以我们把自己奉献了以后，不是啥事都不干，你是一个好的孩子，你是个奉献给神的人，你奉献了之后你该当学生当学生，奉献了以后当学生，他没奉献以前当学生不一样，没奉献以前当学生是为了自己学好成绩，为了找工作将来升官发财，你奉献了给神的事照样念书，而且念得更用心更专心更努力，因为什么？让神的名在你身上得荣耀。我谢谢天父，我也做过学生，我的老师考试时候监堂的时候，我老师就公开讲，就指着我的名，不要看他，不要看他，那老师都监堂啊，怕你搞鬼啊，我的老师跟我说，对着同学们说，不要看他，你把书摆在旁边他都不看。感谢神，荣耀归于神，真的，从我念书开始我没有捣过一次鬼，打小抄啊，交头接耳啊，没这个事，会就会，不会就不会，荣耀归于神。因为啥？我是奉献给神的人，念书也是为神念的，将来毕业找工作也是为神的，反是我是为神活着，时时刻刻我是为了荣耀神而活，为了福音而活，为了造就人而活，不是脱离了自己那个自私的那个活，我是如何如何，不了，我要求问求问，我怎么做神明得荣耀，怎么做神教会得益处，我怎么做能叫人，尤其我们教会里的肢体得到我的帮助，我尽到我那一份力量，这个人他就不一样了，没人看着你。感谢神，就我在济南劳动改造的时候，我真是靠主恩典，说我连改造的我都不偷懒。我们那时候改造当前派，有的当前派偷偷懒，装着没事了，累了就跑厕所去了，到那儿蹲着半天就不出来了，因为啥？谁能管着你大小便？其实他就没有需要，他那蹲着去了，蹲了半天出来了，其实呢已经休息差不多了。这种事儿感谢神，我都不敢，因为我改造我也是改造神的面前，因为我当了基督徒我没犯错误，神许可为了信仰的缘故让我遭到难处，那我一受逼迫有福了，我连改造我都认真改造，不搞虚伪的事儿。 荣耀归给神。等到两年多之后，给我们这些个改造分子做鉴定的时候，他们群众做出鉴定说，就说我这个人不用看着他，你看着他他也是那么干，你不看着他他是不捣鬼呢。荣耀荣耀神了没有？荣耀给神了没有？我为什么？我又不是当军派，我也不是这个，我就是一个基督徒，谁都知道我是为宗教信仰，我信仰的耶稣经过这个劳动改造是在世面前得荣耀了没有？他们说不出来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在承认这个是好基督徒，好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生要把自己奉献，一奉献以后，甚至你生小孩都不是给自己生的，我生小孩让神许可，让给我儿女传种后代，我不是为了我的别断了烟火，我是为了为神来培养后代，那就不一样了。你好好忠心的来伺候你孩子，尽到你可能，不是单纯的母爱，是神的爱在那支配着你，好好伺候小孩，然后刚刚懂事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神。至于我从我家我们都怎么样，
是
特别的话，荣耀归给神。我的小家五口人，一个男孩俩女孩，感谢神都在基督。现在我的男孩子正在服侍神，专职侍奉，专职侍奉神。我那个小闺女小女儿在她那个教会里头，原来的教会里头是小指示啊，她来信了，爸爸我现在开始有小小的侍奉了。怎么叫小小侍奉了？人教会的长者们大家信徒一选，把他选成女执事，小小的女执事，小执事不也是服侍神吗？对不对？这个三荣耀归神，这三孩子都是有生命的，所以这一点天父怜悯我，没叫我背多大的重担，三个孩子都有生命，而且是怎么样的，还都是奉献的，都是奉献。其中我的大孩子现在正是在这个做传道的工作，专职传道，专职传道。将来我们有天不来时，我们全家上天没问题，一个不落，一个不落，多美好啊！你为谁生孩子？我家的姊妹付上代价，从小这仨孩子就带着，刚一懂事就也到稍稍大一点就培训他们。每天早晨上学以前，有两个小纸盒，上面写着经文，写着圣经的经文。出门一上学以前都背一条，背一条，背会了，把这纸条扔在那个盒里头。明天再背第二条，背会了，扔到。等到礼拜天把那个盒里抓出来七条重新背，背完了放回去，就这么样下了功夫。现在我小孩你论圣经念了几遍他说不清楚，念几遍说不清，但是圣经章节他背了不少。我们也不知道啥功夫这孩子就有了生命。现在你问我的孩子啊，你得救了吗？当然我得救了，重生了，重生了，哪天我也说不清，说不清，说不清，反正是重生，这不是神的恩典。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为谁养活三个孩子？为谁？荣耀归给神，至少我的孩子他在服侍神，这不是接了我的班了吗？这不接我的班？你不要以为我防老，我养儿女是为了防老，那叫低级的趣味了。养儿女不是去防老，乃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的，为了福音，神家里有人从你家里出了那么个后代来一块接班服侍神，这种奉献的心智才蒙悦纳，不是这样。人只要你蒙恩，都应该被神的爱所激励，应该把自己什么样献给什么，献给神，献给神，大家清楚，不是难事，把主权交出。主啊，我过去我自己就想我自己了，我想这个，我想那个，我想现在不了，我想主你想咋的，你喜欢咋办我就听你的啊，把主权交出来。今后我们处在一个是否借而称呼耶稣为你主，他说话算数，我听着，处在一个顺服的地位，让基督掌管我的一生，一生的年日都由神来掌管。他看问题，人生观都变了，都变了，不再转着自己那个我的里边。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你们年轻一点不知道他的历史，我清楚。他有点本事，专门修理电视机、收音机，他有这个受过训练的，他是有点这个基本功的。他也开过铺子，我也都见过，小铺子很赚买卖，很赚钱。但是好了，开来开去的铺子不开了。那我问他，我说这小铺很来钱，为啥不开了？他说：“叔叔，这个钱。”不义之财，不义之财。我说咱不义，人那个电视机打个盖儿，不管里头有毛病没毛病，一打个盖儿就要人家十块二十块的，这个钱来的不易。其实上就一个小毛病，用那电烙的一烙，那么一接上电线就通了，就那点小事情，你要收钱少吧，不够意思；收多了吧，心里有愧，不干这个。我还亲手做工挣正经事，干啥呢？磨豆腐。老两口一天早晨五点多钟起床磨豆腐，亲手做工，贪黑起早磨豆腐。神也祝福他磨豆腐，磨到八点钟，豆腐磨完了成型了，弟兄骑自行车到外边去卖豆腐。卖到十二点钟，这一板豆腐卖完了。他跟我讲，那时候好钱，这一上午五块钱就收回来了。因为卖豆腐，所以有豆腐渣，有豆腐渣养了几头大肥猪，这不是吗？院子里也大，还有种了葡萄树，所以神也变相祝福他，样样有余。这样宝贝弟兄，他的存心是什么？他是奉献给神的人，不是为了钱，为了利益，为了满锁了脑袋往里钻。他想到敬畏神是我们宝贝的弟兄。还有两位，他们就是外地的，他们分单位给他分房子，分房子。一处在河北，一处在浙江，这两个弟兄都年老的人了，单位给他分房子，他们的光景大同小异。他告诉我，其中有一处河北的那位弟兄说：“弟兄啊，下次我要搬家了。”我说：“你搬哪儿了？”他说：“就告诉我，你来看，站在他楼，他的楼是六楼底儿。”靠边东倒，靠边这个房子，别这边有邻居，这边没邻居，靠边六楼边儿。他让我看，就是那幢楼，第三层。那楼有什么好处啊？面积宽大，而且层次三层，六层你说登高，而且他的姊妹还有心脏病，你说麻烦不麻烦？ 他说下次我可能要搬家了。我说你什么时候搬家了？你告诉我呀，别我找不见你了。后来告诉我了，弟兄啊，这件事问你的话，一个楼六楼的底儿搬三楼，三楼的房子又大，层次又好，沿着如果单位给你，你是什么态度啊？你问问你啊，这事儿如果真临到你，你怎么办呢？啊？要还是不要啊？你不要问，你马上快点把钥匙给我，很怕丢了。人家个老弟兄说，我们现在祷告，我们祷告，祷告清楚了，这就放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奉献了以后凡事怎么样，因为他的主人变了，不是自己了，是主耶稣当主了，凡事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他是寻求神的旨意的，神的旨意就是按照神的心去做了，他不是按照自己所喜悦的事做了。这弟兄说我在这祷告，过了一阶段告诉我祷告清楚了，我说搬没搬？不搬了。人家就把那个好的那个房子就放弃了。那么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搬了？我们祷告清楚了，查验神的旨意了，明白了。六楼是六楼，把边楼顶上也没人，我们来了弟兄姐妹唱诗祷告侍奉神方便。虽然我们六楼是两个房间，来弟兄也可以接待，来姊妹也可以接待，不影响接待。我们要搬到三楼去，房子大了，周围都是领导阶层，唱诗祷告侍奉神不方便，为此我们就敬拜神方便，我们就不要那个三层了，我们还留在这个六层。弟兄姊妹，这就叫舍己奉献。各位，你这次领导您，你舍得，你肯这样做吗？你肯吗？你肯能下那个硬功夫吗？把那么好的事儿不要了，我要侍奉神方便，这就叫如此侍奉，还是什么？浙江还有一个老弟，别告诉我，下次我要搬家了。现在有两处房子让我挑，有一处房子构造结构好，有一处房子质量差点。我是后来也通知我搬到哪儿搬到哪儿了，我就去有机会去了。去了我就问他，我弟兄，你告诉我有两处房子让你挑，那么今天你搬这个房子是那个好的还是那个差的？他说我搬这个地方是那个差的。我说为什么不要那个好的，要这个差的？他说我们经过祷告清楚了，这个差点的房子，差点质量差一点，跟那个比差一点，但是有一件事，我家离火车站近，坐公共汽车第三站路不第四站路就到我家门口，接待弟兄姐妹从外边来的人方便，为了这个，为了弟兄姐妹方便，我们就不要那个。那个房子的倒好，交通不方便，弟兄姐妹来了找我们不容易找，所以我们就放弃那个好的，来挑那个差的。弟兄姊妹，你要遇见这个问题，你肯这么挑吗？肯吗？你要不是奉献给谁，谁不是一马当先？要好的，当然有那个了；当然有那个，要大的，当然有大的了。但人说大的是大，侍奉神不方便；大是大，弟兄姐妹不方便。你看看人家的存心是什么？人家的观点是什么？考虑到了自己了吗？人家考虑到怎么样的让教会得益处， 怎么样的要弟兄姐妹得医治，怎么样的使人神的心得到满足，人家是这样的存心。弟兄姐妹，你别看他暂时放弃那差的条件，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记在账上了。神如此侍奉理所当然，你今天暂时，何况是你还没有委屈到什么程度，不过是差一点，但是人那个考虑问题的方法就不一样，这是个奉献给神的人。包括青年男女婚姻问题，你是奉献给神的人，你的立足点都不一样。像我今天上午说的那差一公分那个，不要问，不是奉献给神的人。双眼皮儿，人家单眼皮儿没选上，不是，你不是奉献给神的人。你大本你看不人是撞大砖，你不是奉献神的人。你那个立足点儿，哪一点你都没脱离你自己。好吧，这个有几个见证，等到我们下次。反正现在说了有那么点时间也不够了，我们先交通到这儿啊。什么叫奉献？听清楚呢，把自己的股权怎么样交给谁，让神当家做。你以为你吃亏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捡了个大宝贝了。万军之耶和华创造万物的主，他来管你的人生，承担你的后台。你说你占了多么大的便宜，多么大的福气，你以为你吃了亏了？原来你自己管理自己你管不了，今天让神管着你，你觉得你吃亏了？不是的，你倒发更大的蒙了福了。看见了没有？奉献给神就放下了自己，专心求什么？神的福音。主若许可，明天我们继续分享这个奉献。一个人奉献不奉献，在关键时刻。所以你生命长大不长大也是这个，你把你自己到底放下没放下？你始终你活在自己的圈里头，你别想生命长大，你也别想在神在你身上得到荣耀得到见证，不可能，因为你还是穿着新鞋，穿着福音的鞋，走的是亚当的路，是不是？你得要脱去新旧人，穿上新人，你是旧人都没脱掉，旧人还旧人，你穿的是什么？连新衣服都没穿，还是旧人穿旧衣服。所以这样生命你别想长大。现在说到这儿，弟兄姊妹，我也像保罗一样，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求求你们，我们当中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同工的，不错，你也在组织神。在这个灵程上，你曾经把自己奉献给神没有？有个这么过程没有？有没有？某年某时候，我曾经把自己献给神，这个真理我清楚，我应该为主活着。你有这样过程没有？就是有。后来有没有过在某种情况下悄悄地把这个奉献又退回来了？有没有？听到这个福音以后，不怕，人都有软弱，神还是信实的可靠的。你纵然失信，神仍然是什么？你再来到神面前，再一次把自己奉献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说到这儿，我靠主的恩典说，我以神的慈悲也是求求各位，哪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神，或者从来就没奉献过，压根就原封不至原汁原味的还是亚当里的人，你今天明白这个，愿意活在基督里头，让基督当家做主，第一次，好，你就是过去奉献过，真理不大清楚，今天清楚了，你光照自己，好多事。 在神面前说了谎话的，你被心被恩感，愿意再次把自己献给神，立定心志，今后讨主的喜欢，大事小事让他来当家做主。这样的弟兄姐妹，现在你们把眼睛闭上，我也请你们从原位上站起来，愿意把自己献给神，请你把自己站起来，站到主面前。我们现在感谢神，我们当中有老有少，他们的心都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现在我们简单一点，你向神表达心愿，愿意向神奉献给神，每个人开口向神做祷告，然后我为你们祝福。